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耶稣往纳恩城去，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与他同行。当他们走近城门时，正遇到一对送殡的行列。死者是一个独生子，他的母亲又是寡妇。当时该城有一群人陪着他，主看见了就怜悯他说：不要哭了。于是上前按住死者的担架，抬担架的人就停下来。耶稣说：青年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吧。那死者便坐起来，并且开始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，众人都惊吓起来，遂颂扬天主说：在我们当中出了一位大先知。又说：天主眷顾了他的子民。于是清述耶稣的这番话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在华帝宫一个半官方的网页，有一篇文章讲述一个非常之感人而且是真人真事的皈依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讲一个20岁的意大利青年，他成日无所事事，就是喜欢同一班猪朋狗友交往。他的父母多番劝告他，但他总是不听，同父母的关系非常之恶劣。有一日，他带同3个损友回到家，向他父母要钱。他的父母严词责斥他，他突然之间好像无名火起，好像附了魔一样。他拿起一支铁通，在3个损友面前，亦都在自己2个妹妹面前，硬生打死了自己父母。当警察来到的时候，这个青年的3个损友都逃之夭夭，而这个青年一个人还拿着支铁通，呆若木鸡站在厅那里。他的2个妹妹就揽着父母奄奄一息的身体在那里狂哭。最后父母在医院那里抢救无效，而这个青年就被控谋杀父母。这件事在社会里面可以说起了很大的震荡。一个人怎会这么丧尽天良，这么失去人性，将父母硬生打死呢？只是因为钱拿不到，只是因为父母的责斥而变得这么疯狂，好像妖魔化身。亦都好像一个顽劣的男孩拿到一个钱鈔，发现没有钱，就疯狂将这个钱鈔打得粉碎，来到去泄愤。这个青年呢，最后被判终身监禁，头过20年是单独囚禁，因为意大利呢已经废除了死刑。他在监房那里非常之内疚，而且是极度自卑，觉得自己没得救。他曾经要求监狱当局安排他死刑，但是遭拒绝。在监狱里面监管他的人都不想理他，也都不敢理他，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应该落地狱。有一次，这个青年呢，他打开收音机，刚刚听到一个神父的节目，而这个神父竟然呢指名道姓提起他。神父说：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正是做着判官定他的罪，认为他是极度危险的人物，有人甚至收集签名要求当局成全他，和他行这个死刑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去救他呢？可能有人会说多余的，我们不应该浪费资源，而且终身监禁意味着政府养他一世，值不值得啊？而这位神父继续说：我们有没有想到 耶稣的死、耶稣的救赎是没有限制的呢？耶稣的救赎是没有预设的人选或者名单，所有的人都是他救赎的对象。他会不会应耶稣的救赎是他的做法，但是我们有没有邀请他去回应呢？这个青年已经坐监坐了九年了，他第一次听到有人想救他，他大哭了一场。果然这位神父联络他，而且申请去探他。就在神父第一次来探他的时间，这个青年非常之紧张，不知道怎么做好。因为由他坐监第一天已经九年，从来没有人来探过他。神父终于来了，入到监仓就走上前拥抱他。他呆了，竟然有人还可以接受他。跟着神父每个星期六风雨不改来到探他，而这个青年就在神父的带领之下彻底忏悔。他开始有一种生存的渴望，他想活下去。有一天神父跟他说，我会带两个我的好朋友来探你。他自己都很期望、好奇，想知道一下这两个神父的好朋友是谁。谁不知神父带来的竟然是这个青年的两个妹妹，这个是简直是超乎他的意想。这两个妹妹去探杀死父母的亲生哥哥，怎可能呢？这个哥哥一见到自己的妹妹，真是完全的震惊，他抱住头在那里嚎哭。而在他嚎哭的时间，他感觉到有两双温暖的手揽住他。原来两个妹妹已经走前拥抱他，三个人一起喊。最后他听到个大妹妹跟他讲这个说话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父母，我们不想也都失去哥哥。哥哥，没什么罪是不可以赦免的。这两个妹妹后来接受了电台的访问，他们是带着泪光，但是很平静讲出自己的改变。他们说原来宽恕是这么奇妙的，他们其实一直都活在极度的愤恨当中，坐立不安，不断去咒骂、诅咒自己哥哥，但是这种恨没有令他们舒服一点，只是越来越不安，甚至睡不着、吃不到。可幸神父联络了他们，而且建议他们去探他们的哥哥，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从来没有想过。他们开始的时间一口拒绝，但慢慢经过神父的引导，他们开始剖析自己心中的恨，原来是自己不安、自己吃不落、睡不着的原因。他们开始尝试去宽恕，不是因为哥哥值得宽恕，而是去融合天主无限的仁慈，就是跟天主的仁慈所契合。就这样很奇妙地，他们开始放低，他们开始可以睡回觉，他们开始有胃口、有希望了。原来恨真的好像一把双刃的利剑，两头都利的，双刃亦都相忌。宽恕就是将这把剑拿走放低，就是重新是得到这份内心的自由，就重新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。个希望不是在于某一个人，个希望是在于天主，因为天主宽恕了我们在先，亦都邀请我们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们的宽恕不是依赖自己的力量，不是因为对方改过或者其他原因，我们的宽恕，我们就是加入天主宽恕的行列，我们成为天主宽恕的代言人。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今日同大家分享这个皈依的故事，亦都是天主无限仁慈的故事，同今日的福音其实是非常之贴切吻合。在头先所讲的故事当中，这个神父就是因着天主的仁慈的推动，主动去接触去亲近这个大家公认的没得救的青年，最后带来这个青年的彻底忏悔和皈依。你想下，全世界如果都觉得这个青年是没得救，不敢走近他，这个青年又如何去皈依呢？这个神父其实讲得很好，就是没有一个罪是没得赦的，除非你是不肯接受宽恕。同样都是这个神父，他因着天主的仁慈，主动去接触这两位妹妹，帮助他们放低因仇恨而重重压住他们的包袱。他们因为放低去重新得到心灵的自由和解脱，他们发觉到原来宽恕是可以这么奇妙的。你想下整个的事的发展，这个先正是圆满。如果纯粹是这个哥哥的忏悔，那个妹妹是含恨一生，是怨恨一生，这件事呢是不圆满的。圆满的就是两个妹妹都去宽恕的。今天福音是讲到耶稣复活这个立恩城，一个寡妇刚刚死去的独生子，也都同样是源于天主的无限仁慈。耶稣见到他们一群人，特别是见到这位寡妇，他动了怜悯的心，叫他们停低下来了。后来讲出一句非常触动的说话，就是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这个说话是远美，耶稣是对个罪妇讲话，我都不定你的罪，不要哭了。后来直接了当讲话，青年人，我对你说起来吧。头先我们讲到这个故事，这个青年的故事，这位神父其实都讲类似的说话，不要哭了，青年人，我对你说起来吧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重新做人吧。同样这位神父也都因着天主的仁慈，对这两位妹妹说不要哭了，起来吧，进入天主无限仁慈的洪流当中，去洗清世间的仇恨，世间的罪孽了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也都需要去回应耶稣这个呼召，青年人起来吧。我们听到耶稣的呼召，不要再哭了。我们要在自己屋企，在自己的工作环境，在我们的亲朋戚友，在我们的接触人当中，我们去散播这个信息，不要哭了。我们散播这个宽恕和和平的种子，好像这位真福德兰修女，她说得非常之好。她说就让他们指那些政府官员啊，那些联合国组织等等，就让他们去开会了，而我就会卷起我的衫袖去走近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当然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职位，有自己的职份，可能担当不同的角色，但是记得除了是开会去讨论去责斥或者去伤心难过之外，我们还需要起来吧，我们卷起衫袖去走近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我相信这个就是耶稣是给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信息，不要哭了，青年人起来吧，我们去宽恕，我们去散播和平的种子，我们去建立这个爱的世界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